好，弟兄姐妹，午安。我们今天下午要一同来思考雅各书第一章22到27节。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我要确定一下。
好，可以。
好，谢谢。那今天我们是来到第四堂，我们要一起思考，我们将正确的来遵行。我们上一回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来聆听。那我们看今天下午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一章22到27。你们可以在荧光幕上看，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但是你们不要欺骗自己，以为只要听到就够了。相反的，你们必须行道。那听到而去遵行的、实行的，正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面目。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走开，立刻忘了自己的长相。但是严密查考那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而遵守的人，不是听了就忘掉，而是确实行道的人。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一定蒙上帝赐福。26节，谁自以为虔诚却不管束自己的舌头，便是欺骗自己。他的虔诚毫无价值。在天父上帝眼中，那纯洁没有缺点的虔诚，就是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和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腐化。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正确的领受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应当存谦卑来领受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存圣洁、谦卑跟顺服的心态来领受神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若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去实行神的话呢？那可是，若不顺服神的话语，不仅对我们没有好处，而且神的话还要审判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以正确的态度领受神的话，就是以顺服、圣洁还有谦卑的心来聆听学习上帝的话。但我们知道，单单聆听，以顺服、圣洁、谦卑的心聆听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顺服，并且委身自己来遵行上帝的话，而且不是我们一时的顺服，而是要持续不断的来遵行圣经的教导。那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教导，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这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31节。那我稍微提一下旧约的一些事件。在以色列国南国，就是犹大国，我们知道在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就是主前857，有的人说856都好，他们被巴比伦大军给攻陷，那么全国的人民都被掳，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他们在那里，他们度过了70年的时间，神便让他们开始可以归回耶路撒冷。那这原本是大家值得很欢喜快乐的事情，岂知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他们看在眼前的一切尽是荒凉。那70年前被巴比伦大军用火烧成废墟，现在呢，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到处都是荒凉一片。那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到处都是断墙的废墟，而圣殿也被毁，那几乎被夷为平地。那这从历史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时候呢，归回的犹太人心中最大的负担跟遗憾呢，是过去在神的面前的亏欠，如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却成为他们的负担，就是有一颗心要重建圣殿。就在所罗巴伯的带领底下， 他们便着手重建了圣殿，圣殿不久以后便建好了，但是呢，城墙却严重的坍塌，破烂不堪，所以犹太百姓便在没有这个围墙，等于就是没有防线的处境底下，他们时常会遇到就是外敌的攻击，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是危机四伏的。那么犹太人这个尼希米，我想这个时期有好几位我们大家都对他们很熟悉的，是当时巴比伦王这个亚达西西身边的一个酒镇啊。那么他是犹太人，在王的许可底下，尼希米被准许返回耶路撒冷来帮助自己的同胞来重建这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在他的带领底下，犹太人竟然在52天之内把这个城墙给建好了。那历史告诉我们，当这个重建城墙的工程完毕之后呢，百姓便感谢上帝帮助他们在艰难的处境底下仍然能够来完成这个任务，同时他们感谢上帝把他们从被掳到异邦，如今能够召集他们归回啊，当时的情况都记载在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那尼希米这样的记载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的地方，就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从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够明白的人面前读过律法书，民众侧耳而听。接着下来，以斯拉就站在民众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了这书。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覆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了神的律法书，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他们所念的。那圣经记载，以斯拉和其他人轮流来读这个律法书，也给了百姓解释，让他们完全清清楚明白。他们还将希伯来文翻译，因为律法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而因为 当中有很多百姓当时候被掳到巴比伦期间，他们没有学习过希伯来文，因此他们是听不懂希伯来文的。那这个宣读和聆听神话语的整个行动当中，为以色列人带来一次属灵的大复兴。那圣经给我们再一次的看见，复兴一定是要从上帝的话开始的。百姓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对属灵上的这个渴慕，所以当以斯拉开始宣读律法书的时候，那他们就敬畏上帝的站立起来，并且在宣读完毕之后呢，他们就面覆于地敬拜耶和华。众百姓知罪，在第9节说，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呢，他们大家都什么？他们大家都哭了。但在律法书宣读完毕之后呢，尼希米宣告那一天为圣日，叫百姓不要再哭泣了，并且指示他们要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是记载在第10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福星包括认罪， 百姓的反应就是如此。我们看见尼希米大概在三个星期后这样的记载。那我们先看第九章一到第三节。这月的二十四日，以色列人就聚集在一起禁食，为他们的罪忧伤。他们已经跟所有的外族人隔离了，他们穿麻衣，撒尘土在头上，表示悲伤，然后站起来承认自己和祖先所犯的罪。第三节，有三个钟头之久，他们站着听上主他们上帝的律法。接着三个钟头，他们认罪并敬拜上主他们的上帝。他们就认罪悔改，同时也知道神赦免他们的罪，这是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一同庆贺的理由。在认罪跟庆贺之后，他们借座就以神立约。我们看见立位人的首领就代表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宣告。那我们看两段的经文，就是在尼希米记第九三十八节第十的经文。由于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以色列民慎重地签了约，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在文件上签。二十八节，第十章二十八节，我们这些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圣殿守卫、圣殿的歌手、圣殿的工人和所有遵从上帝律法的人，已经跟住在我们土地上外族的人隔绝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以及所有能明白事理的孩子们，在这里跟我们的领袖一同发誓，如果我们被试将受处罚，我们发誓要照上帝借助他仆人摩西所赐下的法律生活，我们要听从上主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遵守他一切的法律和规律。那在近前的以斯拉和尼西米这两位神的仆人的带领之下，以色列百姓以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神的话。你看到他们都认罪，为蒙神的赦免而在那里庆贺，并且立约向神立约说要遵守。那雅各就这里说，有信心的人必定有信心的行为。我再说一次， 雅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信心的人必定有信心的行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看见那些不断违背神话语的人，他们是没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当然你也看不见他们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因为在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而那一些不断顺服神话语的人，你就可以看见神的生命不但在他们里面，也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看出来。就从他们愿意顺服领受并遵行神的话给露出来。那我们这几堂我们一直在思想这一章的圣经里面雅各不断的提到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本段经文在开宗明义就说了，你们不要欺骗自己，以为只要听到就够了。雅各说相反的，你们必须要行道。那这是在第二十二节，所以你们必须行道。那这个所谓的必须行道，带有一种你要继续行道，或者你要坚持不懈的行道，或者说继续不断的努力要行道的意思，就是你要持续不断的把圣经的教训活在你的生活的里面。那我们要能够持续不断的领受，持续不断的遵行神的道，是不容易的一种的坚持，也是很难冒充或装假的来的一种行为，装不来的。可是呢，信徒当我们接受更深入的教导和讲道之后，你就可能会享受在所认识神话语的这一些知识，你在心里面就会感觉到自满， 认为自己已经认识神的话，这也是一种危机。已经能够掌握一些信仰的教义了，所以你就不再努力去活出你所认识的那些真理。但是一个真信徒，一个有真信心神的儿女，他若是不会以神的话的知识感到满足，或者不会为自己对神的话的认识不足而感到内疚或不好意思，而内住的圣灵也一定会不断地提醒他，让他深深地感受自己的不足和失败，直到他肯顺服、肯悔改为止。那这里第二十五节谈到听了的人，那指的是那些很消极的坐在那里欣赏歌曲的那种形容，或者坐在那边只听演讲的那种听众。那今天这个字时常被用来指那些在大学里面上课那种旁听啊，你们知道旁听的人呢，不是正式上课，就是旁听的。那他们必须来上课听课，他们也会很注意的听课，但是唯一不同是他们不需要预备功课，他们也不需要写报告，更重要是他们不用参加考试，他们只是旁听的。那换句话说，他们是不需要为他们所听见的负责任。那到底有没有领受，到底他听了明不明白，到底他知道了了不了解，都没有人会追讨他的，也没有办法去证实他懂不懂。那你看我们从来就不相信其实这是我不相信旁听的学生他的学习是够完整够具体的。你试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旁听生呢，我不知道柜堂的情况怎么样。那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信徒是旁听生，他们也很乐意来听到，也很乐意参加主日学接受教导，但是他们却不想让那些信仰的知识或者说圣经的真理转变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要他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来。他们只是要享用听神的话这个特权却不想遵守神的话，或者说要遵守神的命令。可是他们如果持续不断的这样对待上帝的话，他们的这种态度呢，其实就已经证明他们不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信徒，再简单说就证明他不是一个真的信徒，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假的信徒。那为什么我们说的这样果断呢？因为这种选择只要听到就够了而不想去行道的人，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属神的人，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宣讲真道、教导真理和解释上帝的话本身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而只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而已。而那终极要达到的目的是你要听众真实的领受这个真理，然后变成很自愿的又忠心的要去实行，去运用这一切所认识和所学习的真理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圣经对圣徒和罪人的这个界限其实是画得非常清楚，是清楚分明的，一点都不会含糊。那我再说一次，圣经对圣徒跟罪人，就是得救跟没有得救的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的，一点都不含糊。真的能够这样就看出一个真和假的基督徒吗？那你听神的话针对这一方面怎么样分辨是怎么说的？那约翰就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这么说，上帝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有很明显的区别。那区别在哪里呢？那不遵行公义、不爱自己弟兄姐妹的，他就不是上帝的儿女。再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到第九节，那 继续犯罪的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女都不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既然上帝是他们的父亲，他们就不会继续犯罪。那我们蒙上帝的救赎，当然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拣选。然而呢，圣经给我们这些蒙神拯救的儿女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跟要求，就是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竭力去遵行上帝的真理，去履行上帝的旨意。彼得就在这样很清楚的告诉信徒什么，所以我们一起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说，彼得说，所以弟兄们应该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视角。那圣经有一段经文是记载有关于人性以基督里的新的性情，就是我们重生以后那个新的生命，两者之间的一个张力。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哪一段经文吗？保罗他是怎么样说的？就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五节，保罗怎么说？我竟不明白我所做的，因为我所厌恶的我偏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我若做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我就不得不承认法律是对的。既然是这样，我所做的并不是真的是我在做，而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本性的里面没有良善，因为我有行善的意愿，我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了。那这里保罗所要表达的重点是，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当下所做的事和他内在属灵生命的那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性情是完全相反的，也是他所恨恶的事情。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样的情况只会发生在那些已经蒙神救赎，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更新被重新创造的新生命的一种很必然 的反应。那凡像保罗有这样的反应的，其实就显示他已经是一个蒙救赎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有这样反应的人，他就是有真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证据。因为一个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的特质当中呢，基本的一种渴望就是要遵行神的，遵行神在他话语里面所彰显的一切的旨意。意思就是说，一个真信徒他内心里面有个渴望，就是他盼望，他希望，他可想自己能够把神的旨意给活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保罗呢，就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说什么？上帝这样做是要使律法的正当要求，或者说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实现在我们这些已经不服从本性，只顺服圣灵的人身上，就是指真基督徒。那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新造，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以神的话语的要求跟标准是相称的。所以在基督里被称义的人，他就会活出公义的生活。所以这里我们要听约翰怎么说，我们就能够更理解这一方面的道理。那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他。若有人说我们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这样的人是撒谎的，真理跟他没有关系。终究一句话，我们的行为 可以就是我们得救或者没有得救的一个证据。真基督徒就有真基督徒该有的行为，而假基督徒就有假基督徒的行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教会当中会有不是真基督徒也就是假基督徒吗？在教会里面你说会有假基督徒吗？那如果我们按照以上从圣经的观点所讨论的结果呢，是应该有的，那也没有什么觉得奇怪的事情。你说难道那些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礼拜的人，他们相信圣经，也学习信仰的知识，他们也参与侍奉，他们也奉献，他们也传福音，但是在他们心中却没有神的救赎和改变的恩典，谁会称耶稣是主啊？主啊的呢？都在什么场合我们会听见人称呼主啊主啊的呢？当然在教会啊。所以耶稣就直截了当的这样的宣告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二十二节，在末日来临的时候，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曾奉你的名传上帝的信息，也曾奉你的名赶许多鬼，行许多奇迹。那时候我要公然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走开吧。耶稣说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他指的是现在。他又说有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不是一些人，而是耶稣说有许多人。那他就是这样说的。那当一个人以诚实和谦卑的来注视做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会很肯定的看见两件事。如果你很专注学习上帝的话，你就会看见两件事。第一，就是他自己的罪。第二呢，就是无罪的救赎主。那如果他愿意顺服自己所看见的去回应基督而行出神的真理呢，他所做的一切就会蒙上帝的赐福。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告诉我们，耶稣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什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的思想，好使你们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就会顺利。那在生活当中遵行神的话，不是一个短暂的经历，而是一生之久都要遵行神的真理。对神的话的回应，除了是真诚跟完全顺服去遵行以外，其他的回应的方式都是骗人。我们回应神的话，我们是用真诚，是完全顺服的去遵行上帝的话。所以你看人的品格要从哪里看得出？人的品格要从他行为的表现看出来。所以行为就成为了测试一个人内在的真实光景最可靠最准确的一个指标。因为一个人的真实的本性一定会在他的外表的行为给显露出来的。那耶稣也这么说，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记得耶稣说的真实，他说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来认出他们。荆棘是不能结葡萄的，蓟蒺是不能够结无花果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耶稣在第十二章又讲什么？所以我们看还有另外经文，果树好果子就好，果树坏果子也坏。从果子可以认出果树的好坏，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 好人从他寄存的善发出善来，坏人从他寄存的恶就发出什么恶来。所以你看见圣经强调人的行为是衡量真信心的一个最具体最准确的一个方法。那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实行我吩咐你们的话呢？我告诉你们，到我跟前来的，听了我的话而去实行的，就像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看圣经怎么给我们看，他像一个盖房子的人，他挖上的土，把这个根基立在磐石上，洪水泛滥冲击那座房子的时候，房子却不动摇，因为他建造得好。可是那听了我的话而不去实行的，是好像一个把房子盖在没有打根基的土地上，河水一冲，房子就立刻倒塌，造成了极严重的损坏。那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不是住在这样马太福音的。那如果辨认真假信心是不关紧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耶稣也不会也不需要一直强调那么看重。所以耶稣基督除了多次重复在他的教训当中有提到，有用许多不同的比喻啊例子啊来强调并且说明他所要表达信息的意思，就是有关于真假信心的事情，就是真假基督徒的事情。那耶稣在另外一处的经文也清楚说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言下之意是什么？若不遵守他命令的人，就不是他的朋友。那如果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什么？就是他的仇敌了。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讲什么？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我父亲必定爱他，而且我父亲和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那我们看到约翰也呼吁同一个真理，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他。相反的，若有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这样的人是说谎，真理跟他也没有关系。所以雅各所牧养的教会就是雅各书里面的收信人，就是那些犹太人的信徒。雅各说他们就是散居在全世界上帝的子民，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有提到。那他们对这些原则并不陌生，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当时期的犹太人，他们都会定期的到会堂聆听律法跟先知书的宣读跟解释，但是他们只是以聆听和表面的顺服就很满足了，他们没有真实渴望能够完全的去实行这些话。所以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一般假冒为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对的。他说，上帝这样说，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耶稣对撒都该人说什么？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对那一个时候的一些犹太领袖说什么？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你们没有看见他的容貌，你们没有把他的话存在心里面，因为你们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你们研究圣经，认为从里面可以找到永恒的生命，其实圣经的话就是为我做见证的，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寻求生命。那聆听和领受神的话有三个因素，我们上几堂已经谈过了，就是要以顺服的心、圣洁的心，就是清洁的心，和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同样的，那是聆听。当我们谈的遵行神的话，有三个要素啊，他们就是真信徒、听到和行道的人。他们在这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信心。 一个真会遵行上帝话语的人，他一定是有这方面的素质的。第一，肯定他是基督徒，肯定他是一个听道而且行道的人。那我们看下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要素就是以自己的关系，第二个要素是以别人的关系，第三个要素是以世界的关系。我在说，当我们谈到我们聆听上帝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有三方面的要素，要存清洁的心、顺服的心，还有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谈到一个真信徒在神的面前的信心，有三方面可以证明出来，就是他以自己的关系，他不会欺骗自己；以别人的关系，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以世界的关系，他是不会以世界妥协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就要深入的去谈接下来这三方面，就是从22节到27节，以自己的关系、以他人的关系，还有以世界的关系。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思考这段经文到这个地方，等我们下个月我们会继续思考我刚刚提出来的这三方面，就是以自己的关系、以他人的关系，还有以世界的关系。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带领我们有机会一起来聆听你的话，感谢你借着雅各书再一次给我们有机会，透过我们在学习领受聆听你话语的过程，来检讨我们自己，来再一次反省我们自己，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看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是真的信心，还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缺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长存谦卑、顺服、清洁的心来聆听你的话，也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心，知道一个真信徒、一个真信心的，不只光要在这里听你的话，而在这里享受听你的话，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是愿意自己能够将上帝的真理、神的旨意、神里永恒的心意，能够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行为、透过我们的见证来把它活现出来，使我们自己的生命不但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使上帝你因着我们的生命而得作尊荣，就如同耶稣基督向你的祷告：父啊，请你尊荣我，好让我能够尊荣你。恳求主把这样的信念放在真信徒的心里面，借着我们所明白的真理，成为我们活出你生命的动力。求主与我们同在，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依靠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旨意，清楚你的话语，使到我们活的是真正实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按照你的真理生活，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欲望，或者我们所推理出来的一套的观念。主啊，你的真理、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恩待凡听见你话语明白而又愿意实行的人，愿上帝的大恩厚厚的赐加，愿上帝的带领清清楚楚的引导，愿听见你话语的在你面前蒙恩得福，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